是主。
这是我们等候主的人何等荣耀的一首爱的诗歌，我们一起唱。
一路上残是
等候主荣耀的再来，一面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也看见我们跟主的关系实在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等候不仅是一个荣耀君王得胜的出现，我们等候是我们的良人，他来迎接我们，他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手被钉脚被钉，为我们戴荆棘的冠冕。我们看到的那日，我们心里说，哦，他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没有别的靠山，都是他的功劳。因此我不看我自己的荣耀，不看我自己的冠冕，我看什么？最后一节说，心腹不看他的衣裳，只看所爱的新郎。我也不看我的荣耀，只是瞻仰我的王。我不看见他赐给我的冠冕， 我只看那为我受创受钉的手。哦，羔羊，你的荣耀充满，愿所有的只有你自己，充满在你的同在，以马内利之境。唱这样的诗歌，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就算在那个永远的荣耀里，我们仍纪念的，我们所看见的只有主的爱，只有他一路用怜悯审判支撑我们年代的恩典。回头看，就是所有忧伤的泪斑都是主爱的光彩。真的是只有主与我们，我们与主。弟兄姊妹，我们等候的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与他永远同在。
真的，玉漏沙蚕时将近，天国即将破晓，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早间我们一起来交通有三种的筵席，所以我们要看到有神的神国的筵席，然后我们也要看到羔羊的婚宴，那第三个呢，我们最后要看到神的大筵席。所以今天我们若是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要知道那是何等的有福哈。那第一个要看到神国的筵席，那这个呢是在路加福音14章的15到24节，我们一起先把它读一下哈。同席的人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桌子屋。他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他这边讲到神国的筵席，能够参加的是何等的有福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国，也讲到天国。那神的国是包括所有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救主的，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筵席是神国的筵席，所以有一个人他摆设了大筵席。所以这个筵席呢，是要包括所有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的。但筵席上所陈列的，叫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受死，他已经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为我们流出，所有救恩在救赎方面的工作，我们的主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不是你表现得多好，你有资格能够进到这个筵席。所以这个筵席呢，我们看到说在那里发邀请，邀请人来参加这个筵席。那但是呢，首先看到众人一致的在那里推辞，所以并不是说有什么条件你才能够进到这个筵席，而且是说主人在那里大发邀请，你愿意的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筵席。可是非常可惜，你看到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在那里拒绝而不参加这个筵席。你说这些理由成不成理由呢？有一个人说，他买了一块地，他必须去看一看。你想说，你买地你是先看地再买呢，还是你买了再去看呢？而且地如果真的买了， 放在那里，你什么时候也可以去看。这个筵席如果你真的知道它重要的话，你不会找这样的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这种一个借口。还没有看的话，他已经买了，那买了呢还要再去看，这个时间也不能等哈。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呢，他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你如果真的买来了，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试，你不需要说先去试一试。意思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看重这一个筵席的重要和宝贵。第三个，他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圣经又告诉我们，娶了妻你是可以不去打仗，有一年的时间，好像这个放假一样，但是没有说这个筵席你不能参加。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邀请人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很有同感，因为你可能就遇到各样不同的借口。那有些当然他连借口都不用说，他直接就说我不去。那这个筵席是为着所有的人来预备的，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参加。那因为这些人他们拒绝了呢，所以主人他就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就是各样的人都把他请来。那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其实它还有一个意义。原本福音呢一开始是传给这些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他们有各样的理由。但是当犹太人觉得他们有律法，他们有诸约，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可是他们拒绝了以后呢，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他为什么讲说残废的啊、瞎眼的啊、瘸腿的啊，好像都是别人所看不上眼的？原本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就觉得说他们是不配，甚至吃饭都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如果一个自己觉得我是很好的人，他反而常常不一定很容易得救，就自己觉得。所以尼利兄他有一篇讲到说，好人下地狱，谁上天堂啊？坏人上天堂。很多人一听到这个信息就说这太没有道理啦，应该是好人上天堂。其实照着圣经，照着真实的情形，我们知道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表现来讨神欢喜的。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今天为什么好人下地狱呢？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我可以靠着自己，我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你不会来到主面前来接受主所完成的救恩。主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只有他是义者，只有他是圣者，所以他亲自来，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成全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今天对于神儿女来讲，我们说我们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我是瞎眼的，我是瘸腿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看见我自己是那一无所有的，反而你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这边说要去把这些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把他们邀请进来，那能够进到这一个神国度的大筵席的，我们说这些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如果承认主啊，我是残废的，我是瞎眼的，我是瘸腿的，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来满足你的心意的，今天感谢主，反而我们成了蒙恩的罪人。这个就是讲到神国度的一个大筵席。那今天 这个筵席仍然是开放的，这个筵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仍然在那里邀请人来参加。所以如果还不够，他还要到路上到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来坐满这个筵席。你看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今天我们看到培花啊，他们到商场啊去邀请人，今天主爱这些世界上的人，所以还有许多基督徒到各处向着亲戚向着朋友传扬福音，邀请他们来进到这一个大筵席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个筵席是我们的神他亲自他舍了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来预备这个大筵席的，是我们的主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自己舍了他自己的性命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大筵席。那今天呢，圣灵在人心的里面来邀请来动工来感动，但是还是需要人自己来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真的是蒙恩了，我看见我不过是那个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今天有人邀请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国度，国度讲到整个蒙恩得救的都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今天也求主让我们看见时候不多了，到有一天这个恩典的门会关上的，有一天这个大筵席那个邀请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时候到了。今天是机会，今天是要我们到大街上到篱笆间，是要我们甚至勉强人来到这个筵席的里面。感谢主，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传福音，我们也盼望说有很多的人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听见了这个邀请，而他们愿意参加这个神国度的大筵席。那我们要看第二个筵席呢，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19章7节到第10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这边讲到有一个大的筵席，这个是叫做羔羊的婚宴。那我们讲说婚宴呢都是非常喜乐的哈。那昨天去参加那个英文主史密斯他的儿子哈，那个 Evan 的婚礼，哎呀，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喜乐，很感动哈。看见在神的面前这一对新的家庭他们成立了，我们在主面前欢喜快乐。那也讲到说整个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神创造了一切，创造了亚当，你看见一直讲说看见他所造的甚好，但是有一样不好，就是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亚当 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整本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是一气呵成的，它是有一贯性的，虽然写作的时间经过了很长的年日，经过了大概有40位的作者，可是非常奇妙，整本圣经它是有连贯性的，从创世纪讲到那一个婚宴，神是 为他们来预备这个婚宴的。神自己呢是介绍人，是主婚人哈。啊，整个的婚宴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到了圣经最后启示录，他讲到这个婚宴是羔羊的婚宴。所以刚刚我们唱到那首诗歌啊，也是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心腹不看他衣裳，只看什么？所爱的新郎。整个的心腹所预表的意义呢，是讲到整个教会。那但是真正的包含所有教会相信主的，所有神的蒙恩的儿女的，那要到圣城西耶路撒冷，那个是讲到羔羊的妻。所以羔羊的妻呢，包括了所有信耶稣的，所有神的儿女，是叫做羔羊的妻。那婚宴呢，这边讲到羔羊的心腹，在这个时间点上，他所能够去参加的，并不是所有的相信的都能够参加，是怎么样？他说他们必须要被请，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接受到那个邀请，这个非常的关键。不是说我想去我就能去，不是说我信了主我就有资格去。哎，这边特别告诉我们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所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婚宴呢？他说他们需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一个比喻，讲到那个婚宴的一个比喻，讲到如果没有礼服，你是不能参加那个婚宴的。其实我们就知道说这边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一个人信主的都能够参加的。你必须有衣服，好，这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25章，他特别做一个比喻，讲到说有10个童女，他们都有灯，原本里面都有油的，因为灯要亮它都有油的。但是呢有5个有预备油，有5个是怎么样？没有预备油。所以那个差别非常的大，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那5个没有预备油的，他说我还要再去买油，结果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只有5个预备油的，他们进入了那个婚宴的里面。所以从圣经里面呢，他一贯的让我们看到前面一个大筵席是神国度的大筵席，那是所有凡愿意的，你只要相信的，你都能够进入这个大筵席的里面。所以那是第一个，好，神国度的大筵席。可是一讲到婚宴或者讲到天国，所以我们刚刚讲神的国跟天国其实有点差别的。神的国就是前面神国度的大筵席，但是一讲到天国，福音书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或者是讲到强暴，就是说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这些人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但是呢讲到救恩，又是你不要付任何的代价，白白的恩典，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区别，哈，你看神的国度的大筵席人数不够啊，还要去邀请，对不对？还要勉强人进来。那因为呢所有的人，反而你是觉得我是那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我是不行的，反而你愿意来到这个大筵席，成为蒙恩的儿女。但是在启示录19章，他这边告诉我们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那这些参加羔羊婚宴的呢，是要被邀请去参加的。那谁能够有资格被邀请呢？我们知道他讲到说你为什么没有礼服呢，是要穿上礼服的。 诗篇四十五篇，那周五的时候大家交通十九章，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分享到诗篇四十五篇，他特别讲到两件的礼服。那一个礼服呢是叫做金绣衣，是用金线绣的，另外一个礼服呢叫做锦绣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金子所代表的是神的性情，所以整个来讲他说有两件礼服，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礼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袍。好像路加十五章我们看到那一个浪子回到父的家中啊，虽然他为了争家产啊，虽然他在外面放浪流荡，到最后要吃猪的豆荚都吃不上，但他醒悟过来他要回去啊，他自己觉得说他是不配的，他不配成为一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父亲是怎么样？其实父亲一直在等这个儿子回来，父亲把那个袍子给他披上，没有怪他，没有就说你先去洗一洗你再来哈。就是一个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浪子，他回家的时候父亲用袍子给他披上，讲到那个父的那个大爱啊，那一段特别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这些不值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是把他儿子，他是我们的义袍。今天神看见他的儿子，看见主的血代表主的生命，神一看见他的儿子那样的超凡美丽，满足了他所有公义的要求，今天神在他儿子的里面来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今天我们蒙神的喜悦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何等的感谢主。那第一个义袍，所有蒙恩的儿女，我们相信了，我们都得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跟神中间所有的间隔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非常的有把握，今天你有没有这一个金绣衣呢？有没有？没有人回答哈，有，哎，感谢主哈，每一位都有，因为这是我们因着信我们已经得着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宝贵，我们要穿着这个金绣衣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主，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有把握我们已经有这件金绣衣。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有没有那个锦绣衣呢？没把握哈，因为锦绣衣是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圣灵在我们身上借着十架的工作一点一点正在编织的，所以讲到说他用怜悯和审判他支撑了我们一生的年代，他正在制作我们，正在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哈，我今天这个锦绣衣啊已经多美丽了哈，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充满了软弱。但是要认识到为什么圣经让我们知道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入的，为什么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羔羊的婚宴他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特别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可是参加羔羊的婚宴是跟我们行为有关系的，那这个行为必须是能够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那一个行为，我想大家这样就会比较清楚哈。那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那我记得 我跟我姊妹在开始交往，其实我们大概就半年的时间，而且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约会，基本上都是一起聚会，所以这个聚会呢，对我们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的岳母她看到我们大概经过了半年，已经好像差不多了，可是她看我这一个那时候叫这个小这个弟兄，那时候我还年轻哈，他就是说他也从来没有站过岗，也从来没有买过花，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哈。结果那时候还是未来的岳母，他觉得我这么宝贝的女儿，他觉得有一点划不来一样哈。你都没有花代价去追嘛，对不对？当他问我的时候，好像你有什么资格啊，好，你花了什么代价，你买过花没有啊，你做了什么事没有啊。那天主感动我，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虽然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预备我的自己。哇，那天我岳母听了，可以哦。后来他就这个点点头哈。当然不是说都预备好了，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说其实预备比你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更重要，如果你没有预备自己，你可能为了要追求，为了得到一个目的，很多人他可能花了很多的功夫，下了很多的功夫，但是那可能都是表面的，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感谢主，我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求主他吸引我们。所以不单是说到那一天我可以参加神国度的大筵席，而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更深的渴慕，因为神他拯救我们的那一个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和他的荣耀一同有份的。所以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的，不是只是参加神国度的那一个大筵席，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能够和羔羊来在婚宴的里面，我们能够和他匹配的，我们能够在1000年的这一个婚宴我们是有份的。所以弟兄姐妹，那是神的心意，他也向所有神的儿女今天都发出呼召。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不是叫我们多一点的知识，更多的好奇啊，主来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到时候会发生哪些的事情哈。今天我们读到启示录所有的预言的灵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神的话是要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的，是叫我们里面能够更清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叫今天在预备的日子，在他还没有来就是预备的日子，他讲到说要敬拜他，就是我们需要单单的来敬拜他。所以虽然你看见天使传讲那样的宝贵的信息，虽然天使他有很多他的美丽光彩他的荣耀，但是天使他也知道不能在主之外我们有任何的敬拜，我们是一同做仆人的。他告诉老约翰，我们要单单的要敬拜主，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是预备的日子，那我们真的是怎么来预备呢？你说我要怎么来改变我的行为？你想要去改变行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有些人说 我的脾气真的是很难改，我们很多时候天然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改变？你想要改还不一定能够改，今天有一条路主赐给我们， 叫我们从深处，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回转到主的面前，叫我们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唯有他是我的神，叫我单单的来敬拜他。弟兄姐妹，真实的敬拜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和主来相比拟的。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人最大的一个难处，常常就是宝贵我们的自己。人所有容易受伤的，因为你宝贵你的，有的人是他的自尊心，有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有很多我们觉得我还有这些好的，我还有这些可夸的。但是今天单单的要来敬拜，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在主之外却我们没有任何的敬拜的对象。今天所有外面你觉得说是最好的，但是呢不能够与主来相比拟。要参加羔羊的婚宴，是必须穿上礼服。我们有一件金绣衣，如果今天我们当中还有福音朋友，你还没有这个金绣衣的，哎呀，今天我们需要向你传福音，需要邀请你。这件金绣衣不在于你的行为，不在于你的好坏，因为主已经把这件衣服他做好了，他自己就是这个义袍，他要来赐给你。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穿上这件金绣衣。但是为着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叫我们预备我们的自己。今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正在预备，正在编织这件锦绣衣，他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的心真的是充满了感谢。虽然讲到说那一个带着那个泪斑，就是讲到说今天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难处，也许我们被主制作的时候真的是十架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不是甘愿的舍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为难，有时候你天然生命也会觉得痛苦，当你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些泪斑里面，他说也带着爱的光彩，我们真知道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良而又良，他何等的爱我们，用怜悯和审判。虽然今天好像也有一些的审判，因为神不愿意神的儿女，我们就满足在我们自己的光景，满足在仅仅得救的情形。他要制作我们，他要我们和他的荣耀是一同有份的，要我们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向我们每一位，他正在发出这一个呼召。我们怕巴不得我们听见这个呼召，我们愿意更多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预备预备那这一件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其实让主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最后我们稍微看一下神的大筵席。那这个神的大筵席，这是讲了羔羊婚宴之后，所以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所以这是后面的第三个筵席，讲到这个大筵席。那这个筵席呢，他说到我们的主，他是征战审判都按着他的公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跟羔羊的婚宴 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那这一个讲到整个大筵席是一个审判，主在征战中一面他已经得胜了。今天我们在征战，所有属灵的征战，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他呼召我们和他一同来征战，他呼召神的儿女今天成为羔羊的同伴。启示录十四章讲到在锡安的高峰啊，那144,000人他们都是羔羊的同伴，那这些羔羊的同伴，那他们成为羔羊的心腹，能够一起参加羔羊的婚宴的。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羔羊的同伴是和羔羊一同得胜，一同来执掌王权来审判的。所以最后整个兽跟假先知啊，完全受到审判，被丢到这个硫磺火湖的里面。那今天所有在主的心以外，所以那些拜兽拜兽像的，那些受印记的，也就是说最后大的审判里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那借着这一个大的筵席，我们看到到最后在基督以外的今天要被除去，那我们何等的感恩。弟兄姐妹，这三个筵席到底我们参加哪一个筵席？第一个大筵席，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是蒙恩得救的，我们都能够参加国度的大筵席，那这个要邀请。所以今天不止我能够参加，我有资格参加国度的大筵席。他说这个人数还不够啊，要到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主耶稣他就要回来了。所以今天他呼召我们，他也用爱激励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叫我们在大街上，在篱笆间，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邀请人来进入神国的这个大筵席。人数还不够啊，你看见这个主人预备了这么大的筵席，因为我们主的心真的是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今天还在宽容，他还在等待，因为在他的心来讲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得救，他们甚至还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听见主的呼召，他要我们去向人传福音，要邀请人，甚至勉强人要进到这一个国度的大筵席的里面。那第二个是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呢不是勉强人来的哈，也不是说你愿意就可以参加的，这一个婚宴是要被邀请的，这个婚宴是你要穿着礼服的，不只是金绣衣，你还要穿着锦绣衣，只有这样子有资格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如果你知道羔羊的婚宴是多长时间，那你可能就会比较在乎了哈。羔羊的婚宴是有1000年之久，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啊，那我们今天还有多少日子，还有多少机会，那真的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这些有限的年日其实是主他心意里面何等的宝贵，他要来制作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得着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有一个渴望，我们愿意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属他，他也是属于我们。我们渴望那一天羔羊的婚宴，哎呀，我们能够有资格，我们能够受邀请， 我们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你如果不能参加羔羊的婚宴的，没有礼服的，你看见圣经讲的话其实很严厉哈。那有人讲说那是补课，你要被丢在黑暗里面，你要在那边哀哭切齿哈。那我不知道在外面要等多久哈，等到你穿上了礼服还是等多久，但是呢这个一千年的婚宴你是没有资格能够进去的。经过了一千年，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补课，感谢主，神的心意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位信主的。所以到了时候，有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讲到圣洁没有瑕疵，讲到羔羊的漆从天而降，那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若不能参加神国的那一个大宴席，你到最后的很可能就必须是参加神的大宴席，那一个审判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能够有资格参加国度的大宴席，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的，我们心充满了感谢，我们愿意主来吸引我们，他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他。时间真的剩的不多了，玉漏沙蚕始将尽。那个玉漏就讲到那个时间的那个漏一样哈，那个沙一直的往下，已经剩下不多了，时将尽，天国即将破晓。所以我们求主今天早间他来吸引我们，我们再来唱532首，愿主吸引我们。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来唱。羔羊荣耀今充满，以马内力之境，
一路沙场是将近，天国即将破晓，所不珍惜即将临，甘甜加上心意表，虽经黑暗似靠
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你自己就常吸引我们，用你钉痕的手来牵引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不只是叫我们得救，你要我们得生命，你要我们生命成长，你要我们与你来匹配。我们感谢主，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得着你宝贵的自己，我们还要吃你喝你与你同行，得着你生命的美德，成为我们的所事和所有，好叫你来的日子我们能够被邀请，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仅有金绣衣，还有锦绣衣，我们一生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着你自己，主要预备我们来见你，享受你的快乐，那一天不再是潜藏于地，乃是畅饮于天，我们想到我们的心都受吸引，主啊，就叫我们在今生的日子我们被你抓住，我们甘愿跟随，因为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预备的是上好的，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把众同伴仰望你，求你自己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非常的丰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教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现在请碧秋姊妹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做一个缅怀，也成为我们的激励。
弟弟姊妹的家人，他们弟弟姊妹他的骨灰要送回中国，所以他们家人 不打算有任何的仪式，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来纪念这位姊妹。然后一方面我们也是来主这样好像一个见证人把我们摆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就来缅怀也来纪念了。我记得这个在 CVS 公寓这个长辈们每一次我想有很多人负责在接送，还疫情之前他们来就是 Lily 姊妹负责，他就联络他们在几点要上车前一天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联络所以我们的姊妹在那里是尽他那一份在主委在预备他，对不对？尽他那一份，他就负责联络每一次在小组里面他就几点怎么上车，到疫情以后几点在线上他就开始每一次都 po 上去，每周三我们有长辈的读经聚会就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叫那他在6月13号凌晨安息，就很在睡梦中主接走他的时候很多在那个平安小组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来就是他们一定要参加，因为很多人受过他的帮助在老人公寓那里很多有新来的他就会去慰问，然后就去看他们，然后就常常关怀。那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人一定要有信仰我们一定要有信仰所以这是他 最常跟新来的所讲的。那他非常关心大家在对朋友对新到的对肢体也非常的关心，而且我们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每周三在那里的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诗歌都是一张一张的，后来就准备了一个夹子的时候就全部他说全部交给我，他说必须我来订他把一本一本做的非常好，然后叫那本叫做红本子，就是每一次聚会那个 红本子就是他们的诗歌本到现在我想大家看到那个还是非常怀念那莉莉姐我就很感谢的是她对大家只要她认识的在圣诞节一定收到卡片，每一年我第一张收到的卡片就是她的，她一个一个写写卡片就一张就一定给每一个人一张卡片这样子。那在疫情要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要线上的薄饼聚会，他为我预备一瓶葡萄酒就是这个心是非常细，对着肢体那个爱我就是很感动不仅只是对我，他对所有的人那个爱心这是把主活出来，所以在那个很多人就对他非常的怀念。那我记得在他要就是他是在2月1号的时候跌倒的，他本来一直很健朗，他是2月1号跌倒以后他的 骨裂，所以一直卧那个卧床，所以一直在卧在床上一直到5月11号的时候 紧急哈，911把他送到那个普莫纳医院急救啊。那主也很感谢主，教会就借着祷告哈，在6月1号的时候他恢复意识，恢复过来以后，我记得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其实在昏迷当中啊，因为不能连一次只能进去看看，一天只能两个哈，所以要排时间，然后一天只能进去一个，那他的家属进去一个，就没有名额了哈。我记得也是去的时候，英嘎姊妹进去跟他祷告，他是在昏迷中，其实是昏迷的，但是他当英嘎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举起他的手哈，然后嘴巴开始有发出声音，虽然说他不能讲话，是在昏迷，但是举起他的手还哈，就是我想他在那里面哈，意识是在的，所以他就哈也赞美主。那我哈也哈，那所以他在很紧急当中，其实我们都觉得那一次，因为他一进去的时候，医生就说要洗肾，是觉得可能很难度过这个难关。那教会就开始为他祷告，所以他在6月1号意识清醒了哈。我记得他的那个妹妹还拍问他要吃什么啊。他说要吃的可多了哈，还能讲话哈，那要吃的可多了，然后还一一的哈就列出来这样子。那所以他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到那个啊 Chino 的那个 nursing home， 在安养院里面。那他在那里啊就一直都就是哈也清醒也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哈就去看他啊，那个周前一天周五啊，还有一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丽姊妹其实一直都是关心着教会哈，她那摆上，所以在疫情期间，每次就哈，她还是固定就是用不是用寄的，就是好托我带来好带回来。然后记得她在哈进医院，5月16号进医院，那是一个主日哈，她送到医院。那周五的时候，她特别叫哈把我叫去，交了一个奉献包在我手上，她说好放到哈教会有需要。所以他还是关心着教会的需要在那个时候。然后所以我就那个在这次他那后来他就到就进到就急救嘛，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在那个去 nursing home 看他的时候，他是非常好，就是好看到是我们全副武装进去，然后他在里面，他我们看完他，然后就唱他跟陪他唱诗歌。哎呀，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泪眶充满了泪水，然后我连看我就不敢看，我就开始唱了两遍唱，然后来就开始为他祷告，他也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因为他刚开我们去之前他走的路在那里走路可能比较累，我们说那你要休息，他说好，然后他就准备休息，我们就出去，很特别哈。那个 nursing home 我们在那里绕不出来，绕了又绕，绕了一大圈，绕不知道怎么又绕到他的房门口。我突然想起来，我就跟姊妹说，哎呀，我们跟他拍一张照吧，我们没有跟他拍照，所以就进去又跟他拍了一张照，他就毕业，那就是这一张，这是最后我们跟他拍的照。然后我们就出来，哎，很顺利我们就走出来，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怎么绕就绕不出来，然后又绕到他的房间。那我就感谢主，其实这个是主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印象中，如果说是停留在他在普莫纳医院的时候，那个是给我们印象是就是在一个就是昏迷当中插了管，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不舍，但是这个他是非常的安息，然后在那里主让我们进去拍下这张照片，我们绕不出来，是最后再进去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主很爱我们。所以后来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在你心里想说，哎呀，这个一定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都可以起来走路了，绝对没有想到说在我们周五去看他，周一凌晨早上清晨就发出来说他已经那个回天家了，就安息主怀，但是是在非常安详的情形下，所以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是在抢救中急救中还要洗肾，还有他整个那不是，是在很安详的情形下回到天家。所以我想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位姊妹她是爱主为主做见证，而且她有一次她去北家服侍她的家人，她的妹妹她去服侍她的时候， 所讲的都是主哈，那他把福音传给家人，然后都是所讲的话，他在他的周围这些哈社区里面也是，所以这个是在那里是活出主的哈。我想他也是在那里，主也在预备他哈，那在预自己哈预备那个哈，那也是预备。我想我们也都是在预备，虽然他年纪这么瘦小。但是他说哈，胸怀很大哈，他整个社区他觉得每一个人哈，他巴不得能够把哈叫每一个人都来参加。他说我不会讲，他说他自己不会讲，他也不会传福音，但是是找人来哈，他就在找来查经哈，找来教会，所以他就召聚大家，然后怎么上车。所以每一次我们想，我们弟兄姊妹在那里哈服侍他们啊，接他们来聚会，都是他在那里一个一个联络哈，然后在那里哈那个。老人公寓的侧门，然后在那里等上车的。那每一个主日他会发什么时候聚会，从他开始卧床以后哈就没有了哈。当然我现在开始会就我就不上去把他发哈。那但是我们对他是非常的怀念。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在祷告中大家这样的纪念，那也有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哈，爱主侍奉主哈直到路终哈。我想这个是莉莉姐在留下来给我们的，那我们也就感谢他，他已经回到主那里去，那我们也就看见好像我们的一个榜样摆在那里，他84岁嘛今年，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一直到路中仍然能够尽忠心哈，我们是蒙召备选有忠心哈，那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就跟随，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这是对莉莉姐的一点。关怀，我想在线上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些长辈们希望你们也得着从主那里得着安慰。
感谢主，每次想到莉莉姐我就想到她那个笑容可掬的样子，她虽然个小但是好像很有精力很有活力，每次安排什么事情教会有什么计划活动，我常常觉得她都是第一个我来，她愿意代表在年长弟兄姊妹当中负起很多服事的责任，她总是那么 cheerful 很愿意，每次都让我很感动，想到她我就觉得年长当中有一位很可贵的生力军我们真的怀念我们的姊妹，但是听到她的许多的大家小小的见证，还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她过往的许多的 interaction， 知道我们姊妹见主面的时候，不仅是穿了金绣衣，她还有一件美丽的锦绣衣。好，我们心里感恩，也愿我们姊妹成为我们的榜样，激励我们。那么下一个项目在我们分组之前要做的呢，就是今天呢是美国的父亲节。那么我们五月为了母亲节哈，我们有献花，我们有拍照，我们有哀宴，我们有蛋糕，哇，欢欢喜喜。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年轻的弟兄就问我说：“哎呀，我们做这么多，那父亲节要做啥？”来，贤啊，那父亲节要做什么？那么我那时候想说：“哎呀，父亲们都是很潇洒，都不是很在乎这些事情，那到时候看吧。”那么感谢主，一转眼父亲节就到了。那周一的时候。突然发现父亲节就是这个主日了，那么感谢主，我们就想献花，弟兄们要献花吗？他们不稀奇了，对不对？那么那也有人说吃顿饭就好了，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差了一点什么。那感谢主，我们年轻人呢临危受命，周一我就打电话给 Caleb 说：“哎 ，Caleb， 我们来做一个 something special 但是时间很赶，你能吗？”我们小弟兄像莉莉姊妹一样 always so cheerful， 没问题，好，阿姨我来做。那么弟兄年轻弟兄姊妹我们就跟他们分享，那大家都很乐意的参与，就在这个短短的几天之内做了一个小小的 video， 要献给我们的父亲们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因为时间紧迫，但是我想我们参与的弟兄姊妹们就代表了所有的我们弟兄姊妹的儿女，向你们献上我们由衷的感恩。好，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现在就可以放了。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父亲节要到了，所以我想说来采访看看我们青年组里面的年轻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对父亲说什么话。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去采访吧。 Let's go Albert!
请问父亲节有什么想跟父亲说的吗？
感谢父亲一直让我做正确的事情。
感谢父亲给我生命。
爸爸，你为我们一家人的付出我都看得到。爸爸这么辛苦的做生意，也这么辛苦的照顾家照顾我，我真的很开心，你一直是我的好榜样。希望爸爸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他很爱我们这些子女，但是他的对我们的爱不是在口头上。我们很感恩的是他虽然看起来很严厉，但是他的爱都是默默的，都是默默无闻的在那边付出。
我爸爸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然后也并不是很知道怎么表达，可是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能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他很爱我。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他总是尽他所能去提供给我最好的条件，所以我很感谢他。
啊，我很感恩的是啊，父亲有一颗很爱神的心，然后也是在这条道路上也是有引领我。
我从小写数学题的时候，不会做的题目，然后会问我的爸妈，然后我妈会提供解题思路，但是我爸只会说100，不管是什么题都会说100。然后他的潜在意思就是让我自己想，所以说我觉得，我比较感恩他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来，开导我，然后用神的话来安慰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谢谢他一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支持我。
我对我父亲最感谢的是他很爱我。
我感恩的是从父亲身上我知道了怎样成为一个男子汉。
I'm most grateful for my dad because he is consistent. He's consistently kind. He's consistently present. Ever since I was a young kid, he would every morning make breakfast and lunch for me and my sisters. And still, any time now that I want to talk to him, I can just go to his office or he'll come down and sit on the stairs or si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we'll just chat. And so he's just present and always there.
I'm grateful that he supports me throughout the world. He's the best father I ever had. Always have my back. Always have my side. He's like another hand on me.
我想对他说很感谢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
I'm grateful for my father because he was generous to other people.And he always just helps people, and he just is really generous and always gives to people.
I'm grateful that he supports me and like the rest of the family, and that he's always here for us.
我很感恩他小时候的时候，都会跟我讲圣经故事。
I'm really grateful that he's just like been providing for our family a lot, and it's just, yeah, I feel like he's a loving father. I'm really grateful for my father because he provides for our family and he is very loving to us and he cares a lot for us.
I'm grateful for how nice, generous, and how hardworking he is.
那有什么祝福或者祈祷想跟父亲说的呢？
想祈祷父亲一直跟着主的道路走。
祝每位父亲每天都与主同行，然后恩典满满。
爸爸也退休了，希望爸爸能够接下来有更多时间跟妈妈能够出去多走一走，然后多聚会，多认识主。
祝他有一个，让他有一个身体的健康，能够在神面前有很好的，更有力量的侍奉。
希望他在晚年的时候能够真正得到从神那来的平安，也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然后我每日都在为他祷告，愿他在主里平平安。
我愿意在神面前为他求一个好的身体，让他身体健康。
拜祷第一件事就是他的身体情况，还有他心理状况。
保守他在神的面前，一直忠心，然后又一直这么侍奉，然后能够一直的能够保守。
赶快信主。
祷告的事就希望神可以给他各式各样的祝福。
我为我父亲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希望他能够更多的认识神。
My prayer for him for this year and for this stage of his life is that he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joy, the most amount of joy that he's had in seeking the Lord and desiring him and pursuing him, that he would have a newfound excitement and that the Lord would meet him in that.
His health 嗯，我希望他能在属灵上能有进步，就是信主能从属灵上能有成长。
I wish that you know can stay healthy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他可以全心爱主。
I guess just for him to be saved, God can open his heart more so that he can come to church more and develop h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pray for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yeah.
看了这么多感动的分享，父亲们是否也感动了呢？那我们在此感谢各位父亲们对自己家庭的付出，也祝福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Oh, and I...
像爸爸开始。
你看这种人。
So, what are you grateful for, your father?
I'm grateful. Yeah, never mind.
Okay, one more question. Do you think you're his favorite child?
Yeah.
What does Daniel think about it?
Sure.